甲开去啊，照常爱开。哦，好开啊。啊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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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天台四教仪记教观纲中何说？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上一堂课呢，哦，跟大家提到了说这个阶位啊，那么这个六级谈到六级，那么就是谈到了藏教的阶位。藏教的阶位呢，依着偶益大师的这个判法，我们当然是把四教仪跟教观纲中放在一起。那么我们用的是教观纲中的这个新的这个判法。那么四教仪本身它并没有判，当然有他说他的阶位了，但并没有去把它对应那个六级了。我说六级是偶益大师他特别的一个做法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六级呢，我们说过那个级字就是救世的意思。好，那么就是你原解的原教修行人啊，他能够理解到任何一个时间皆了知佛性啊。那了知佛性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？它是慢慢熏出来的。有几个状态是特别的，你比如说对于声闻，我们就讲三学啊，戒定慧，对于声闻的戒律呢，它是一样持守，一点都不轻忽，可是呢，不会像声闻人这么的好像说唯他为主，不至于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更在乎的一件事情，特别是原教，他特别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一切学佛只令为欲令一切众生成佛。自己成不成佛都慢慢的都放下了，是这样，所以才会有大圣菩萨留惑润身这种概念出现。就留着惑来滋润众生的字面上意思是这样。那这个润是什么意思啊？润就是协助啊，那么我滋润的协助或者是度化的意思。这在声闻人或者初学大圣、初学佛法的人来讲，他基本上是可以知道名字，但基本觉得不太可能。但很怪哦，你只要一直在大圣法上熏修，你那个佛性，它就自然会起作用。他会呼唤你的。这事情呢，自古以来它就永远就是一个秘密，但它就是这样。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什么吸引力原理啊，说什么我很好，我可以赚钱，然后他就说可以赚钱了，说个消微。那如果天底下的每一个人都说我会赚钱，那钱都从哪来？当然不是这样。可是呢，确实内心里是有一个。有佛性，不是有一个啦，内就不也不是内心的，就是法性中的佛性，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，只要你在对的方向上持诵、发心、理解，也就是所谓的随喜读诵，那个随喜，随喜很重要。随喜什么意思啊？随而喜之，就是不是我做的。也不是我能的， 但是呢，哎，我对这件事情我随而喜之，随顺它的价值而内心生欢喜，随学赞叹，随喜赞叹常常是合在一起啊。那随喜读诵讲说，兼行六度，正行六度，这就是五品弟子位，就是观恨集。原教的观恨就是这样来的，他就随喜。啊，随喜什么呢？随喜一切众生成佛，随喜佛法，佛的法，唯一佛圣，无二亦无三，就随喜这种事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不一定真随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他不了解，要不就是我们甚至不太认同，我们怎么可能随喜？我跟你讲说，我们不要想着成佛啊，只想着度众生啊。这样你能随喜得了吗？你会害怕啊？干不要呢？我不成佛，啊，都帮助众生成佛，啊，干不让好人好康，啊，我拢无。一个是这样，再来就都让他们好，我能吗？还有我能做到这样吗？我少一点自私我可以，我叫我都不做，都不要去想成佛，什么都给人家，我做得到吗？合理吗？能行吗？我自己都不成佛，能让他成佛吗？我讲一件事情，我有那旧有那个火宅在楼上，那里头有你的亲人，你非上去不可。上去了之后呢，啊，这个坐轮椅啊，那个怎么样啊？那一两个比较没有坐轮椅的，你就赶快带他到门口，甚至于有人接应了啊，应该抓轮椅，赶快带他下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坐轮椅的啦什么的，哇，连上来其他救火的人都没那个器具来救他，但他是你最亲爱的人，父亲、母亲，或者是你。夫妻或者兄弟或者恩人等等，懂懂啊，看哪一种了、啊、哈。你生命中总有你最放不下的那个人。然后呢，是啊，是可以救的，已经救走了。但你不确定下去再上来，他还活不活着？这电影情节就来喽。他叫你赶快下去，我不重要。第二种是你跟他说，你等会儿，我去拿器具来救你。第二种，第三种你不确定下去还能不能再上来。但是你觉得你应该陪着他，或者是说你应该在他旁边做些什么事，让他好受一点，或者可以试着。让他下去，也说不定。比如说，在屋子里继续找绳子，因为那批人已经下去了，或者那批人上来，恐怕没办法对，没办法救他，因为可能器具不够。那大家也说，就当事人先救别人了，因为他器具不够，那你也不能白上来啊。那我就先救别人，可是他是你最亲爱的人。我们到底是很多出家人哈、哦，这不好意思了，这不要对号入座了。很多出家因为是小时候出家啊，或者是说他就童真出家，或者是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并没有一个很愉快的这个亲子关系，或者是一个很愉悦的一个情感经历。不一定是夫妻哦，可能是兄弟、朋友、哥们啊，也可能是父母，可能是父子关系很亲密，啊，有他真的没有哎，因为像我有好多学生，他就从小，要么他是黑道，要么他从小就出来干活，哦，跟爸妈也不能说不孝顺，但是呢，一起相处大概17、18岁。他就多他个几岁，大家就离家稳门了。我看他有时候在佛学院里头，他妈妈来，他爸爸来，或他家人来，啊，就谈话。我个人感觉就是说， 与其说父子嘛，母子嘛，还不如说是隔壁欧巴桑亲近一点的关系，这样而已。因为你要谈太深入也谈不进去。我比较过，对不起啊，这还是能比较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我比较过我跟我，冷气来了哈。我比较过这个什么呢？比较过我跟我养母，跟我生母，我就很明显了。生母没在一起生活过啊。啊，台湾话讲啊，生的请一边啊，养的较大天啊。养的恩德像天高啊，那这个生的恩德就是只能靠边讨论啊，是这样。这台湾人讲这个话其实也没有恶意啊，也在证明说那个推干旧思从小带小孩把你带大的人确实是功劳很大，即便他没有生你。这样我的母亲也不是不担心这个事，人还在凡夫位上也是会。但我发现呢，人还是要看这样，像我带学生，乃至带沙弥，乃至于早年那个妙智师父13岁来千华寺，我对他们从来没想过说。啊，定心啊，以后你会孝顺我吗？我才不会这样想，不要让我气到死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像我是这种想法哈，因为我不敢去这样对人，任何一个人有这种想法。因为第一，当我没有儿女了哈；第二，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人哦，他有他的自由。那第三，我也不敢说我对人家付出多少，我怎么能要求那么多啊？或许不平等。哦，这样。第四，本来道人就只能随缘呐，啊，不然呢？啊，不然呢？世俗人养儿防老，这是一种目的性的，很难说这是菩萨行。那你今天学大乘法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。可是呢，我母亲总是在我小时候，她会问一件事，她说。啊，你若不是我生的，你敢会阁友好我？我母亲会这样问，那我从来不怀疑啊，我从来不怀疑，我从来没犹豫过。哦，哎呀，懂你友好你啊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不是我生的，有甚至没会多想这件事。但我弟弟啊，对不起啊，又说了我弟弟了，我那双胞胎弟弟啊，据他的母亲描述，还是他自己后来的意思是这样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不是你生，因为他从小就知道他不是他妈生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隔壁那些三姑跟六婆，那闲话之多啊！我们家就离开那个地方啊，他还在那个地方，他就住我的生父母家的隔壁啊！你想想看，那就同条街上，现在那街还在。房子还在，我要是把它买吧，买回来也不错、啊。那就是，这是什么？泉源路啊，温泉路，泉温路，温泉把它倒过。哎、欸，不是源呐、啊，好像是、啊、泉源路庄，就是顾客上看得到的那间房子都还看得到，还一模一样老样子了。那个木头房、啊、木头门，整个可以拉开的那个木头门，北投。光明街上面那个木头那个泉路，所以他知道呢。我母亲曾经跟我讲过，他说他曾经有一次被他妈妈骂，然后他就很感慨，他就说我不是你生的啦，你才这样对我。然后我母亲听了这话讲给我听，啊，我觉得天方夜谭嘛，哪有这种说法？我很自然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我想说，我不会这样，我很笃定，我不会这样。然后我跟我母亲讲，我没老北啊呢，我母亲居然这样问我，哎，我是到大学我才知道我不是我母亲生的，可是我母亲在小学、国中，她就这样问我，当然可以理解。后来我母亲到了 准备要出家，或者看我到大学的时候，他就完全不怀疑，因为他看着我长大，他看到我从高中以来的态度，他就完全放下，再也不会问这问题。他对我很笃定，对我很笃定，认为我不会，我不会说因为不是他生的而怎样。但是他还是没有决定要告诉我他的想法，我很知道他的想法是说还是在大学读书啦，会不会对我产生一些涟漪想法？那不如他让我大学毕业再告诉我。后来他忍不住了，因为我父亲生病，在他的眼里看我太孝顺了，他实在忍不住，应该要告诉我，他就告诉我。那告诉我在医院里头，我就说那是很像八点档，对我来讲完全没感觉，完全没感觉，就好像讲别人的事一样。我还他讲完，我还抱住他，我拉了我父亲，我抱住我母亲，因为我知道这叫做第一时间的安的，那叫什么安？那有一个西方的，有个心理学，有个讲法，那叫第一时间的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在对方很可能担忧的时候，你不要多些什么，你不要说这些其他有的没有的，你应该去抱住他，你应该让他感觉到那是最重要。哦，对，有一个案例是这样，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最重要的案例是这样，比如说一对夫妻，然后呢，他的女儿或他的儿子还小，然后呢，因为妈妈不小心，或者是没太在意，让那个小孩子出了车祸，假设或者有个什么玩那个什么东西啊，烫到了，热烧到了这样，然后呢，赶快打电话给爸爸，爸爸呢就冲回来，冲到医院去，那这个爸爸就有两种反应，大概有三种反应。第一种反应，冲向儿子，问向医生，医生，我儿子怎么办？会不会好？怎么这样子，很紧张。这大概是第一种，你觉得你会是第一种人举手？怎样？你们是都没转过爸是？第一种是这样。第二种呢？然后就转身了，就跟太太讨论，然后情况怎样啊？怎样啊？就他是你的 partner 嘛，你的同伴嘛，太太嘛，然后就这样讲。第一种，第二种是问完了，结果很糟，然后你也很难过，跟你太太在难过，是第二种。第三种结果也是很糟，或者这样讲了，就是不太乐观，都永远都是不太乐观。但是你转过头来，你去照顾，你去安慰太太。注意哦，是这个妈妈没有注意，因为在家里造成这个问题，去安慰那个太太。第三种呢，第四种呢，因为太太已经说明了，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有注意到她，所以才这样。所以第四种很可能，你一来你就先责备太太，你哪安呢啦？你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让小孩子这样呢？然后才去照顾小孩，或者是第五种，问了小孩结果，反过来还是责备了这个太太。那第六种，那就特别了，小孩子已经医生在照顾了。会在旁边让你看到，还能跟你对话，应该就是你太太。你应该第一时间去抱住你太太，然后安慰她，因为你知道是她造成的，那她一定极端内疚。这个时候必须两个人一起坚强。他们小孩子还是要照顾，但是已经医生在照顾啦，对不对？不是把他丢在旁边，你去抱太太说啊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，当然不是这样。当然不是这样，但是呢，他现在正在，那你要先照顾他，然后你跟他讲没事没事，这也不能怪你，你放心，我们没关系，来，我们一起来问医生。这第六种，啊，听懂了啊？那应该哪一种？或者是说人的正当情绪会是怎样？你看，这就是华人学生，你看都没声音了。好了，没关系了。理论上说，我很清楚，我很清楚。我从小我看到这个案例，我就知道，我当然是做最后一种啊。 人有失足，那这个你能怎样？这个时候，节骨眼他就非常的自责。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就是要去安慰太太，没别的事。你不是不能吃就责，你怎么？你哪样、啊？你很多人会这样哦。你怎么会这样啦？你怎么让妈妈这样摔倒了？你怎么让我们的儿子这样烧到了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是大人呢、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西方，他做一些研究，他觉得这个时候这样会很惨，这样家里就分三个人。就会分三个人，一个孤独在那里的，一个两个合不拢的大人在照顾这小孩，然后再来一起来看这小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那个太太或者那个先生倒过来都一样了哈，他会非常内疚，非常难堪，然后呢，在这个苦难当中又增加一个对抗，或对抗增加一个什么，增加一个埋怨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但有人就会这样，这就是完全情绪失控，这种情绪是很糟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会有这种人，你自己搞不好就要对号入座。你一定要记得，千万不要这样。我在讲经说法当中，还第一次讲到这个故事。我今天要讲的，为什么要讲到这个？为什么讲到这个？等一下你就会知道。那后来我们就谈回我母亲，我母亲当年在医院里头跟我讲这事，我第一时间我就先抱住她，我就跟她讲说：“老菩萨，阿弥陀佛在啊。”啊，一切都没有变，哦啊，我叫熊，我照样，我说一切都没变，我照样会为爸爸一天送108遍大悲咒，然后我一样会背楞严咒，然后我会拜88佛回向给他，好，让给我爸爸后，然后就好像他没有跟我讲什么话一样，啊，他有讲了几句话，他说啊，我就看你这么孝顺了，所以我不忍心，我本来是要大学之后。毕业我才跟你讲，我说哦，安尼，拢赶快，我无变化，拢赶快，不要给人我知，我就什么也没发生。后来隔了一天，他才问我说：“那你要不要去见你妈妈、爸爸？”我说：“哦，阿甘多少斤你哦？”哦，对啊，就哪里而已。对，如果骑脚踏车大概10分钟会到，这样。后来去了，因为我父亲已经稳定了。啊，稳定他就是昏睡嘛，他就打那个通血的嘛，这样。啊，我也透过那个护士被我感动了，偷偷跟我讲说有在博爱路有一种药更好，但是医院不开，这样不能赚到你的钱。对不起啊，医生们，不要对号入座。我没有说所有医生都会这样，但有些医院就是这样。他给你的药不会很快好，但也不会弄死人。但不会给你特效药，或者有效的药。那个时候就这样，那现在健保更是这样了。健保是世界有名的，但是偶尔还会被人家讲成下贱的贱，健保啊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大家资源要均分嘛，不可能都用给你第一优先好药了哈，这个也有道理啦，不能说没有，全世界都在赞叹台湾的健保了。哦，台湾健保就不要倒哦，哦，不要这样子一直浪费资源哦，这样美国也做不到啊，欧洲也做不到啊，这样。好，那么就这样哈，那我们就去见了，这样，嗯 ，OK， 我现在就要讲这个事，就是说，当你在火场当中有这样子一个母亲。但是他现在行动不便，一群人，你跟一群人一起上来救他，或救这个人。那能救的爸爸已经救走了，哥哥已经救走了，甚至那只狗狗也救走了，但妈妈她就躺在卧床在上面。我刚刚描述一个什么样感觉的人在那里？那是你一生当中。不可承担的重的那个人，现在我就要问一件事情：到底出家人有没有这种人？我在《水月抄》里有写过这件事。慈亲割爱， 那照说我们心目中应该不要有这种人了，我都持亲了，啊，亲不是最亲爱的吗？嗯？啊，慈亲呢？啊，割爱呢？哎，你爸妈都往生了嘛，所以你也没有这种事，你想象不到这种事。啊，你也没老婆嘛，也没儿子嘛，对不对？他算是比较不幸的人，因为生命中已经没有这种人可以想了。啊，我当然也没有，但没有就没有了吗？生命中有没有那个不可承担之重的人存在着？你可以二话不说为他死，进入火场就是这个，就需要动用这个念头，不然你会 confuse， 你会不知道。你也无法想象。当然法华会上他没有到这么逼迫来问你了，因为法华会上那位长者是身手有力，拥有三居加一，这个羊居鹿居牛居，后来呢出来之后呢这个复见其子啊，于十字路口中啊已经安坐了，父亲长者父呢非常安慰，等与大白牛居三加一啊，三加一这第四种居大白牛，当然他就没有这种问题，当然就没有这种问题。但问题是人生不全然 不会这么圆满的，你第一个我们也不可能是佛嘛，那不可能是佛人怎么办？你去证阿罗汉，那更不可能。那你成佛再来度众生也不对啊，也不对啊，是度众生成佛的呀，不是说成佛了再来度众生呢、啊。那成佛还是会度众生呢、啊。但这个身手有力这个人，不竟然就等于佛呢？这位长者不竟然就等于佛？当然在法华会上面，他是把它描述为佛，但他没问题，没有疑义了。可是真正在务实当中来讲，这位长者在火宅中救人，不竟然就是佛？因为佛才能度众生吗？是这样吗？再来火宅，火宅是梦中的火宅，还是真正有火宅？有真正有火灾吗？对梦中来讲，真正有火灾就是那只老虎，意思一样。但对醒的人来讲，火灾就是梦中的火灾、啊、所以无生死可出啊，无佛可成啊。这原教讲到这个道理啊。对，所以对藏教人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。我要让你知道是这样。所以讲急的时候，对他来讲是一点都不急。那我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那所以他进了火场，第一个事情是藏教人会不会进火场？因此，藏教如果不进火场，是我刚刚讲的那话，在火场当中有一个你不可承担之重的那个重的人，对藏教人来讲，心目中似乎都没有的。他是这样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一切法皆空，他观偏空嘛，他证偏空涅槃嘛。啊，空都就是，那就是所谓空无一物了，那叫偏空。啊，空无一物，那怎么会有我不可承担之重的那个人呢？不会有了，所以他不用煎熬，你懂吗？喂，听懂没有？不用煎熬。可是我刚刚把你们带到那个火场进去，我用这个话问你们的时候，那就会煎熬了哦。会不会啊？会不会煎熬啊？一起上来要救人，可是我器具不够，看着娘躺在那，我抱也抱不出去，啊，然后也接着轮椅我也扛不下去。那其他人只好让他先救别人，能救的先救。你不能说，哎，我救不了娘，你们也不能救别人，你要陪我，不可能这样啊。所以可能轰，一群救火员上来，轰， 他们都救的人下去了，你下得去吗？你走得下去吗？可能这八点档就很多戏好演了，要么就是演镜头演向你妈妈那里，你妈妈一直跟你讲，你下去吧，你赶快下去吧，为我好好活着。现在八点档应该是演这样，然后你就在那纠结，最后带着眼泪下去了。我想这是应该算是一个赚人眼泪的情节，也算是合理的，也算是合理的。但我常在想，我常讲，我说爱因斯坦常常用脑子里头的实验在想物理学的，所以他这样能够想出狭义相对论跟广义相对论，甚至于想出了这个重力场论的这种概念，实在厉害。我就用想的，我们现在一样啊，我们现在一样啊，我们用想的，我们把情境带进去，也是脑子里头的实验。一个我不可承担之重的人在那里，八点档说的也对，他一定会叫我下山下去离开，因为你救不了他。然后你呢，你在那纠结，你好选择吗？那现在就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，我们只能用实验的，脑子里有实验假设的。那这假设就牵涉什么？牵涉到底什么叫不可承担之重？那算不算是一种执着？我说过，声闻人没有这种纠结，声闻人他知道一切众生如幻，父母也是假名而已，空无一物，偏空涅槃，所以他的选择应该相对容易的很多。他甚至没有发过心要利益众生，但他不是铁石心肠哦，他还会难过，但是他会起正观，起他的正观，他的正观就是空无一物，起空观，那他就解脱了。所以他离开娑婆，就是离开这个火灾，对他来讲，不再回来太容易了。你懂吗？所以叫做不受后有。但现在大圣人，你能偏空观吗？不能，本来就不是偏空观的人。那不偏空观，难不成像俗人一样放不下不可承担之重？那你就像俗人一样，好像又不对。但是如果你要跟偏空一样，那叫一切众生在你眼中近乎是不存在的，那你就不会为他留下来。所以刚刚讲留祸润身，你看他润身，他留祸，主动的留祸，主动的留哦，所以他也不怀疑，他也不怀疑。我们来看看哈，药王菩萨《法华经》上已经给一些答案了。药王菩萨第一次是怎样？他说佛陀对我的恩德太大了，我呢这个燃手指燃什么都不足以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，对不对？后来怎样？怎样了？啊？哎，你还知道燃身哦？燃身呢？那个恩情就是不可承担之重。他居然燃身呢，然后当然化身了啦哈。对他来讲，会不会化身根本一点都不重要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因为啊，我的学习的话，看人家给我化身呐、啊，所以我去烧应该没问题。他才不是这样想的，那是因为他内念不动摇，与法性相应，所以他才能够倒过来烧完身体之后，他能够化身。化身完还不够。啊，为了供养那个塔，再来烧两边之壁，烧完了才发誓，说我这个功德如果不能让我再生出庄严双臂的话，那就不是不能了，就一定能让我生出庄严之臂，他就生出来。你千万不要像那个人本主义者说这叫做预言哦，哦，你再讲这就傍大圣，他是真的。那就还没有啊，我没办法做成这样啊， 药王菩萨有没有办法事先知道他这样，我们不知道，但他显然不在乎他会不会这样，他那是他该做的。浩荡赴前程，前面一片荆棘，该救下去的就要救下去，我就是这个想法，所以你们不用在乎我，我就是要浩荡赴前程，所以要留货。本来就断货都来不及了，还留货？我有留货，我才能在那个火灾里啊！啊，也唯有在火灾里，我才能润身啊，不然我怎么润身？了解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说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生菩提啊，这不就是留货润身的概念？没有啊，人家地藏王菩萨飞来飞去耶，飞来飞去的，才不用嘛，才没有货嘞。如果没有货，就叫佛了啦。你要知道祸是什么，经上描述他说，你看哦，我们要去救有人在海里，救命啊救命啊，然后我们开一条船过去要去救他，这时候海浪很大，你要伸手下去，那个浪那你的手呢，你根本就握不到他的手嘛，那那条船会被浪推开呢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船怎么办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想啊？船怎么办呢？船要定点呢、啊？什么叫定点？啊？对，下锚。锚就是让那船定点的，也紧张嘛，有钩子嘛，它钩在海槽里的下面的海底下面的，看钩住什么东西嘛。你是 不一定能钩得住了，但它在动的时候一定会拖拖拖，就会钩住，因为它重。他重，锚就是这个概念，要下那个锚，让他这样沉下去，噔，在地底下，然后船在动的时候会拖那个锚啊，拖着拖着拖着，就拖住，卡住了，因为它尖尖的嘛，会越拖越深，越拖越深就卡住，那最好卡到石头那最好了，不过卡到石头，等到要拉起那个锚了，那拉不回来，那就很惨了。那个时候怎么办？开动船，开动船，开动角度把它开对了，它拉硬拉就拉开了，是概念上是这样，懂吗？好，一样。众生在生死大海，海浪很大，菩萨呢？发菩提心，开一台菩提船，他要来救这个众生。哇哩嘞，一个在色界天，一个在这个人间。我请问你，两只手怎么够得到？他当然得留货，就像那条菩提船，他当然得要一个锚留在这生死海里。然后你才能够得到你，我们两个都你生死，我们俩都在生死当中，我才够得到你啊！哇，你可以想象，我现在如果在色界天讲佛法啊，你有哪个 YouTube 可以连到那里去？没有啊，我们得在人间讲佛法啊，人间的诸位才能得听啊。那我要这样，我得怎么样？哪有说救生员身上不沾水的？不沾锅，没有啊，他得沾水啊，水就是什么生死，爱河千尺浪，苦海万丈坡，那就千尺浪啊。那你要做救生员，你得下来，但下来还会飘走，所以什么要留货？罗汉不需要，罗汉他因为他就是要离开这个水里面。所以干嘛留货？当然他的货那叫尘沙，那叫尘沙货、根本货，那是另外一说。他这里的货是见思货，你懂吗？就是在六道轮回内的货，界内货，界内三界内的货，就是见思。 见师黑，见师佛。所以古德啦、世尊啦，他都示现这样了。所以世尊还是要示现娶太太没？他还示现怎么样？跟人家有过节啊？他示现有一个弟，有一个堂哥，有个堂弟提婆达多对他这样干这种专门在闹他的事，在经典上他还会怎么样？他还会跟弟子讲说，那个隔壁的外道怎么这样在回谤我？他还会跟弟子谈这个事，很像就一般的阿伯这样子，你懂吗？阿伯，隔壁的阿伯那种感觉，他就很人本，因为他留祸啊，润身啊。所以菩萨不会这样，不，菩萨会这样做，罗汉是不会的。所以上那个什么，上那个火宅的时候，他是没犹豫的，他也不会说故意说不下来，他也不会说故意的要留着，是不是的一起去陪死？当然你都不会，他不会这样，但他的内心自然就会这样，他内心自然就那是他的本愿，菩萨的本愿，他就会这样。那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用心，其实经上都有说的，不是我这边想象来跟你讲。那你要心中要做实验的话，你要想得出来，有没这个人间有没有让你觉得为他做一切的人，有没有想象中有没有？他说不呢，没有呢，我娘也往生，我爹也往生，那我也没有婚姻关系，我都没有呢，那怎么办？没怎么办啊，到极乐世界去证无生忍之后，一切众生心想你能够交流，有他心通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能观一切众生，因为总是有过去无量劫以来跟你缘尽的众生，你自然就会为他发心，到极乐世界回入娑婆一定能。只是说我在娑婆世界先教你说，这是一种实验观想的方法。这样观想的方法能够在怎么样？能够让你在人修道人、出家人住在寺院里，或者在家人在人间可以置换。比如说，你想啊，他就是我的，我需要最度的人，他就是我最放不下的人。他今天对我这样刚好而已啊，总比我烧死还要舒服多了。他只是骂我两句而已，他只是骗我一些钱而已，还没杀我嘞，还没让我烧死嘞。你就可以这样转换，这不是阿 Q 哦，这不是阿 Q 哦，这是真的这样转换。所以这就是一种观想，这大圣的观想就是这样。我们讲说心中做实验就是观想，一再的这样观想，这样观想的时候，你如果觉得你难抉择，你就会更加用功念佛，因为遇到这事情你要怎么办？就靠阿弥陀佛、啊，你就更加念佛啊、哦，了解。所以这是留祸润身。那么呢？声闻人呢，修这三大阶位，五停心、别相念、总相念，修完之后，他就给了一个观恨集满位。你如果证得了，就是满位。满位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观恨集圆满。那什么叫观恨集圆满？就满位是什么状况？就是说停心能修了，多贪众生不净观，你只要还有贪，你还没证果一定会贪，但只要有贪，那不净观噔起来，马上让你降服，不是断了降服。多嗔众生慈悲观，正在要生气的时候，哎，对他起慈悲，然后哎，马上那个嗔心消服，哎，慈悲观成就。不是说你不会起嗔心哦，不是。这样懂吗？好，比如说有些人讲话老是讲得不好听，你每次听的就是轰嘿多，风火大。下次你就再听到他的时候，就起慈悲观，哎，成功了。这样，比如这样，那慈悲观，啊，那因缘观，这个是多痴众生因缘观，就是什么多愚痴， 什么事情分不清楚，什么事情就去纠结，他为什么那样，他为什么这样，因为生气而纠结，因为贪爱而纠结，怎么纠结呢？啊，他为什么这样背叛我？哦，更纠结，人最怕被背叛，更纠结。这时候你发现，哦，刚好而已啊，我以前也背叛人，我们喜欢 A， 后来就不喜欢 A， 喜欢 B， 我不是感情哦，我说喜欢什么东西，这样，那我们在。我们都一直在调整我们的喜欢，那现在怎么讲就是没感觉，就不喜欢这个东西了，那就是把它当作人，那就是背叛。我们也会这样啊，所以刚好而已。那这一类的东，这一类的想法有，这一类的想法都清楚了，那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五庭心修满，不是正德。没有说正的修满，他说他那个不停心的状态，能够你起这个五停心观的话，就能够心稳下来。好，在稳下来前提之下，你能够修什么？修别相念、总相念、观身不净，这就是，这不就在修停心咯？就开始在修什么呢？开始在修断那个贪心了。刚开始是为了停心而已，现在观身不净要一直关，一直关，关到后来，想要贪生都要起的时候，你那个不净就跑出来了，下意识就跑出来，根本没有产生贪，或者压服那个贪，你就成功，那样叫观身不净。渐渐的成熟，渐渐成熟，那。你一直在贪的情绪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他不是在停心而已，他已经能降服，降服那个什么那个频率了，降服那个强度了。刚开始是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这样子而已。慢慢的是绳子放开来，他也不动，能够到这个程度，那是第二段的观思。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好，这样观，别相观，观完了之后，你呢？不净、苦、无常、无我的正见很清晰。接着再观总相观，再往下观总相观，哎，跟也一样，不同的净，有同样的不净。不同的境界，同样都叫不净；不同的境界，同样都叫做苦。四个境界，身受心法，同样都是无我。不同身受心法这四个境界，同样都是无常。身受法心，我都观察清楚了。正观、逆观，有这跳着观，啊、哦，这个顺序的观，跳着观，任意的选择的观，任意时间。任意境界，我拿来观，啊、哦，都很成熟，心一直是不动摇，很正见这件事情，这样子进入了观恨集满位，这是藕益大师说的。来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。663啊、哦，这怎么讲？他说：“以上三颗名外凡，一名资粮位，这就是资粮。你的资粮，成阿罗汉的资粮够了啊！走到阿罗汉位置那里去，你的什么？你的路费已经有了，这就所有的路费在这里，资粮。”意思也就是说，在这里就修完了，懂吗？在这里就修，就是你要证阿罗汉，所有的思想技巧就在这前三位当中，叫做五停心、别相念、总相念，所有的修心技巧在这里结束，往下都是这个技巧的什么各种运用、各种角度的运用，比如说这个。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，要信，要相信 这个技巧，哦，要念取这个技巧，要在定中修这个技巧，哦，要精进不止的修这个技巧。最后从这个技巧，从 这三个资粮位当中，得到体会，正见它的真实相，无常就见无常，无我就见无我，这样。那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你开始从什么呢？开始从断，拿它来断什么呢？拿它来断，身边借见邪，贪嗔痴慢疑，拿它来断食死，欸，真正的烦恼拿它断它了，哦，开始真的能断了，还是一样哦，用这资粮再断，拿它来对付。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，比如说这样子的话，观身不净，那所以说身受心，不是，就是这个身边借见邪，那这样身是我吗？心都不是我，那身这个色法是我吗？观法无我了，那这样的话心就是无我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时时当中的身见就开始断了，有没有？它是资粮，它可以拿来断食结食，它可以慢慢的呢开始一路就这样断下去，那断到食结食全断完，就证阿罗汉果。那在当中怎么说？当中有一段叫做，有一段是知见上你能够不动摇的，那叫做见惑已断。刚刚刘惑论生那个惑，惑已经被你断了，见惑已断。再进一步的，修什么呢？修贪嗔痴慢疑那思惑。再往下修，就是从见惑断尽，哇，那正出果，那二果、三果，三果的二果的时候呢，断这个欲界六品的这个思惑，通通用这个资粮，基本功，重复用。那当然选的对象开始不一样，但还是这个观法，无常、苦、空、不净。招式一样，只是越打越深，能够对付的敌人越来越细。有点像这样，我刚开始对付敌人就是那个对方派出来的那个寥罗，那你能打他？慢慢越打越熟练了，欸，打到他的将军去了，再打到他巢穴里头的老大，最后的那个我那个贼王，最后被你擒住，证阿罗汉，是这样。很清晰呢，声闻教法这样讲，像想，不要这样想象，就是你这样听起来，他的修法很清晰，所以最快七世，最慢百劫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了。就从你现在发心开始，最快七世，你就可以证阿罗汉果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之前就证出果、二果、三果了。有人很厉害呢，当生就是他过去是已经修过了，所以他当生就证阿罗汉果，是因为过去已经修过。他如果现在才开始发心修，他当生甚至可以证到三果，因为最快七世嘛。好，对啊，那哦不，那应该证到二果了，二果七世往来，这样子有可能会证到二果，或正在二果的某一个位阶上，然后投胎在天上。天上人间七次，七次之后呢，三果就是不返，就是人间正三果，下一次投胎在天上正四果。那在天上正三果，下一次投胎在人间正四果，一返就完成了。你还是还在人间里操练的，是这样没有错。哦，是这个样。那用的都是这个基础法，就是所谓的资粮位。资粮位呢，就是资粮位，没什么多说的。它本来的判位就是叫做资粮位，就是藏教资粮位，就这样分别这样说。可是偶益大师把它讲成说，啊，如果对应六级的话，它就等于观恨级。概念上是这样啊，哦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说了，所以这个四教仪，它就不会讲观恨级了。他就讲说，哦，这叫做资粮位，是名为外凡 一名资粮位，就外凡位也叫资粮。什么叫外凡呢？就是我这些技巧我已经有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没见那个无常理，只是说我知道无常，但还没有证那个无常理，体会那个无常理。那所以叫做什么？还在心游游，就是我的心平常起正念才有办法。如果不起正念的话，如果不去把它起正念的话，那我平常的心就像凡夫一样，游在无常苦空之理的外面，必须下面四个位熟练了，还是修等别相观、总相观，甚至于再修五庭心，甚至于再这样修，但是呢，我心有理内。什么叫心有理内？不用作意，我自然就知道那个道理，叫做理内。我要作意，我才去能够将身心安住那个道理当中，那叫做心有理外，懂吗？我平常如果没作意，噔噔，我就起牙拱就牙拱，火大就火大，才没有什么无我不无我嘞。好，那么呢，执着一个东西就执着个东西，才不会说认为它是无常嘞。好，人家背叛我或人家对我怎样，我就好难过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知道无常啊，是这样子的呀。好，那对于要死亡，那想到惊，不知道无常本来就存在，但理内就不同了。理内虽然还是凡夫啊，但是我那个理随时在那里作用，我在那个道理之内，懂吗？所以说，要死了，无常来了，那你怎样？那就无常哦，下辈子见哦，就这样。我记得啊。讲到这事情，我记得我在大一还大二，应该是大二。大二，我还在那旧房子，就我父亲还在，所以还在北投。那我的小学同学都一直有联系，然后就有个小学同学是女生，那女生，然后她就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反正就她比较热心呐。热心，还在学生阶段，热心的人，人家是会找他的啊，人家也会卖账。但后来大家各自结婚了，这样子，那就社会阶位就分出来了，那就没办法，就斗不拢了啊。他很热心，那人家不知道什么事情呢，他就打那个电话来我家，啊，就跟我讲什么，跟我讲这个我在演讲都没讲过这件事。我记得有讲，很久很久以前讲，你们没听过。那么讲什么？就怎样呢？他就跟我讲说啊，那个梁启堂先生，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哈啊？那我们办同学会哈。我说哦，好啊，同学会好啊。那时候我已经吃素了，我记得。然后但是我吃素哦哈，这样。我记得是这样还怎样？那张相片我还在。后来我们聚会的时候，相片还在。哦，那三四十个同学都在做北投嘛。那时候我大二，我已经学佛了。大二了，学佛了。大家讲的，就在想说谁来谁来，谁约得到谁约不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讲了一个人，这就不讲名字了，往生了。同学往，你看，才读到大学他就往生呢，这样，他就跟我讲，某人往生了，这样，我就不讲姓了，我现在想起来是谁。我的记忆力很好，我那三十多年前的事我都还记得。他就讲那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是学佛第一年，我在电话中这样，我就说哦，这样哦，那么早，就这样，就口气就这样，我都还记得。然后我们的同学啊，在电话那一端呢，他，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？梁启堂，你怎么都没有情绪啊？哎，我们同学算，你看嘛，我们同学可以到大学还在约，小学同还可以约二三十个，你就可想而知，他们当那个同学都住得很近的关系，那大家就怎么样？这可能也是眷村的小孩子多，然后我在眷村外， 所以我也不是眷村的人啊，我也不是军人子弟，虽然我父亲当过从军过哈，这样，但是基本上是商人的身份来台湾，而且不随军来的哈，是这样，所以跟他们真的是比较不一样的，这坦白讲也确实了。但都是同学啊，而且我们的小学同学的小，我们的小学同学会居然有章程，你相不相信？同学会有组织章程，你相不相信？而且章程在什么时候写？小学六年级写的。我们已经要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发起小学同学会，然后写小学同学会章程。你知道谁写的吗？不是别人，就是我。很疯狂哦。用那个什么500字的那个稿纸写的，我还找得到哎、欸，我就是刚刚那位同学，那位女同学帮我照相下来留着，很疯狂哦。写法条，小六我在写法条，章程哦，到天才了，还规定说每年要聚会一次，当然不可能了哈、哦，这样什么什么这样，好，他就讲这句话，我学佛了。啊，我知道他会这样反应，我就说哦，没有啊，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啊。哇，他觉得更恐怖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怎么那么冷？我说没有啊，啊，人生就这样啊，就是无常啊。啊，我们，你觉得他现在离我们而去，在我来看，我们很快就跟他一样了。啊，你怎么讲成这样？更不能听，他更听不下去，你懂吗？因为我就跟他讲说啊，那就早死晚死，其实基本上都在死啊，只是正在死跟怎么样已经死差别在这里而已啊。对啊，我们从出生就是奔向死亡嘛，所以我就这样跟他讲，哇，他完全无法接受，你懂吗？是这样，他妈妈就是恒春人，台湾人，但他自己他宣称他信仰基督教了，哦，是这样，但应该多少是了，哦，这样，但是那个好像情绪上是这样，这就是我说的理内，就是你不用多想，你遇到事情你这就是这个念头啊。但这个念头呢很冷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是不是啊？声闻人就是这个感觉。声闻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？我后来我也感受到了，比如说我认识的出家人，不要猜了啊，不要猜哪里。我认识的出家人呢，有一些出家人很有修行。我不要讲什么修了哈，修你们就会一直猜了，啊，很有修行，啊，他们有时候会，也会跟，有时候我们会聚会，某些原因我们会聚会在一起，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们都很爱听我讲话，那我就会跟他讲一些教内的事啦，或者正在推宗教基本法的事，但是我不会太讲得太深奥或者太枯燥，我反而会讲一些有趣的。那我就发现有一些很有修行的出家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讲很久，旁边人已经笑翻了，他就这样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这样，好像这种人好像是身上裹了一层皮，你懂吗？什么东西都打不进去那种感觉。众生呢，泰山崩于前而身心不动于刹那，你死啊，好，爆炸啊，爆炸。法师，第三次世界大战了！哦，哎，我知，谢谢。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他是这种人，你懂吗？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你们有幸没看过？你们大概只看到我这种比较热情的这样。哎呀，可以有这种人呢？就有一个人死在你面前，你说啊，是啊，哎，就这样而已。你懂吗？是这样而已。是有一种人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修出离恨啊，啊，我要对这种事情有反应，对那个事情有反应，啊，你爸是有什么心情去修行啦？我还什么身心？我还什么力量去修行啊？这些都是一切都是如幻的啊，对不对？我干嘛要反应？啊，死就死啊，啊，死人不会死，死就死啊，谁不会死？很冷，你懂吗？有时候我们出家人见面了，很好笑，男众很好笑，见了面，哎，某人，哇，你还没死哦？见面是这样问法的，你懂吗？那么久没你的消息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嘞。记得啊，以后死了告诉我牌位放哪里，我给你上个香。 是这样子的，见面是这样的啊。比如说看病，比如看病啊，那我有几个学生，那其中有一个学生，就好像法华寺还是谁，他去住院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去养，去养那个盲肠这样，然后就同学会去看他，我做老师当然我也去看。哦，我们就去了这样啊，我就先去了，他们约我这个老师先去啊，我就先去了，去了我再塞一点小红包，大家都没看到，请我先给他红包。等一下他们同学来了，你知道同学来怎样？两支手挂两支金蕉安尼，康康来，就是两串香蕉，听得懂吗？就是拱手的意思。然后来的时候你知道吗？就这样，哎，你还没死呢。哎，先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没……哎，他不是来探病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来的第一句话说：“哎，你还没死哦！”啊，是这样。然后就那几个同学就到了，到了之后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？他们聊开了，然后这个病人就傻乎乎躺在那，因为聊不进来。那同学就这样聊，那我就坐在旁边了啊，因为我是老师啦，有时候同学也会聊，他们高兴的，我也会应付几句啦。那时候我就心里在想。如果我现在躺在那里的人，我会不会很干？他们来看我，结果是在我眼前开同学会，然后我呢，死活也没人敢，也没人在乎，是这样。和尚是这样子的吗？所以我曾经笑笑的时候，我说最无情的就是和尚，就是出家人啊，有时候这种讲法，当然是不一定对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谈心有理内跟理外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是这样，因为他就在那个无常理之内，你懂吗？所以他身心不太会动摇的，不太会动摇，那就是理内状态。那你说，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太没有人性？我是觉得，我们讲人家没有人性，常常在骂人。但你对罗汉或修声闻法，你不能这样讲，这句话很难听。他不是叫做没有人性，那是他的见解是这样。他就是偏空见解嘛，是这样子，所以他比较冷一点，是你的角度，你渴望热，当然你会这样认为他，对他来讲，他是再正当不过了，对他来讲再正当不过，他不这样，这就不叫修行啊。所以我遇过这样的师父们，你跟他讲这人间怎么样讲，他就说扑克脸，扑克脸。不过当然了，扑克脸久了哈。你跟他相处，我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想法，我也不会觉得人家扑克脸不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收过这样子扑克脸的师父10万元的捐款，两次，他捐我两次。他当住持哦，他真的就是扑克脸，不苟言笑，也不知道他心中到底，他听我讲那个话，心里是笑到憋到笑到肚子痛啊，不敢笑，还是真的是。遮起来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他知道我在印经，他知道我要怎样，他会托人，就这样，我不敢说供养啦，我们也不好说人家供养我，他就会赞助我，还是会，所以说人终究还是人，那个他是他的修行法，所以千万不要对说什么那个叫做心有理，因为心有理内，就声闻人的心有理内就是会这样子。他在理之内了，你懂吗？就是我说的，我同学打那通电话来，哦，我就说，哦，是哦，我知道，哦，这样死了，哦，这样，那他就问我说，哎，梁启堂，你一点都没感觉吗？那是我们同学耶，他就这么年轻死了，你怎么在电话那边的情绪是这么没反应？这样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当然我不叫心有理念，可是我已经学佛了，我总知道啊，就是无常啊，不然我要怎样开始哭吗？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吗？当然不会啊，那我只能哦，是这样，我还没有跟他念阿弥陀佛嘞，是了解意思，就拿这个来模拟，你就知道外人来看，看我们理解无常的人，他会怎么看法？有可能会认为你这么不和情，你听好不好？这也就是我常常说的，佛教徒不会做公民社会的公民，对社会大众的事情不在乎。也是这样来的，他觉得哦，不要阿弥陀佛的好啊，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样，他心里还是很澎湃，但是憋住，不要管，那是外面的无常，憋住， 很多佛教徒是这样啊，社会等级管不完，我没叫你管，我叫你关心。不然你那个水里念佛，心里是声闻圣呢、啊、心有理内，有在哪一种理？有在声闻无常理当中啊。好，谢谢，了解意思吗？所以理内理外就这样差别的，声闻法果然是这样，无常苦空受不净的理，作意才能现前，那就理外；不作意，他任运在心中，那就是理内。现在这三种人，心修五停心、别相念、总相念，正在理外的人，他是已经见理，但是必须作意才理才现前，这叫理外，这就叫做资粮位，这也叫做外凡位，所以叫做外理心有理外的凡夫。那你说跟一般凡夫有没有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一般凡夫是没有理。你懂吗？没有理，没有什么里外跟里内，他就没有理呗。现在是有理，但是我游在里外，就是我已经看到篱笆了，但是我在篱笆外头走来走去，我必须正念观想，噔才跳进篱笆内，在里内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晃晃晃，不等又飘出篱笆外了，了解吗？这叫做，所以他是有篱笆，那个篱笆就是里，懂吗？但是一般社会的凡夫呢，人间凡夫呢，当然连篱笆都没有啊，他心中是没有理的、啊、没有什么苦空无常不净的这个概念的，那就叫做薄地凡夫，世俗凡夫啊，这个叫做外凡，不是，是体性是凡夫，可是是有理的，只是在理外，听懂吗？啊，好用。好，把它讲完了啊。那下礼拜，今天已经好快就周三了，是吧？又周三了，怎么一个节下去就快要结束了啊？好，这个就这样子啊。所以到这里来，你们已经进入到尾声了，进入到藏教的尾声。好，那未来可能我们就注解不用讲那么多了，巴拉巴拉就可以讲本文，就可以讲过去。好，所以我们还会再把那个表格秀给大家看。啊，那个表格呢，原则上是这样，噔噔，哇，很丰富啊。我们只会讲这一部分，我们只会讲这一部分，通教、别教、原教都不讲，我们会讲这一部分，我们会讲这一部分。会讲这一块，会讲这一块，这块就很丰富了，啊，所以你已经一直进入到一个能够判教的人了，能够判教的有这个知见的人，好，你其实你已经学完了藏教人修行的内容了啦，哦，往下只是看他怎么断那个烦恼，还会在这个四教义当中还讲了不少。啊，那一部分会比较复杂一点，啊，那过了那个复杂的坎，大概后面就一路就是很舒坦的内容，教观纲中的四教义的结束的那个尾灯就可以被你看到了，就会看到了，所以再翻过这个山头，大概你就会看到那个结束的灯光已经在那里远处了，啊，这样好吧？好，那么就这样了啊。法源比丘啦，还要来看我。喂，看电话就看好你啦。哦，叔。啊，下晡三点，好，欢迎，几个人来？啊，你不要来吃饭哦，三点嘛，好啦，不要紧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啊，法行法师要搁伫个啦吼，法行法师伫个啦。好，你给他贴我问候一下。哦，那是介兄弟耶，我同一班的，最尾巴那一位，是这样。啊，我当时做他们班长，他们很感念我，所以都想要来看我。 人很天才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啊。我回向没有？还没有啊？差，我回向未记耶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众生无边誓愿度；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；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；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；
智归佛，
智归；
当愿众生，
当愿众生；
体解大道，
体解大道；
发无上心，
发无上心；
智归法，
当愿众生，
深入心脏，
智
如海，智归身，当愿众生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